好，我们来到以赛亚书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来赞美你，你的爱对你的百姓，主要对所有的儿女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因为你是守约赐慈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要回转，我们在你面前要重新来靠近你，认识你，因为你是那圣者，而且是至圣者。主，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儿子耶稣能够洗净我们的所有的罪恶，无论是眼睛的、嘴巴的、思想的、双手双脚的、态度的、心态的，你都能够洗净，让我们能够洁白如雪。主，我们感恩，因为2000年前你就钉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因此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面前。主，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早上帮助我们更加的渴慕你，像路渴慕溪水一样，让我们有个亮光，读以赛亚书，主，能够更加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公理、公正、公平，更是要认识到你是那至圣的那一位。赞美主，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卷，有人说这个是先知中的福音书，先知中的福音书哈。为什么呢？俗称叫小先知，因为它总共66章。那有人说从第一章到39章哈，是等于是旧约；从40章到66章呢，就是新约一样哈。所以你读了这个，就会知道整个圣经里面的主要在讲什么。那你看到以赛亚这个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救恩。耶和华就是救恩 ，salvation。耶和华就是救恩，所以整个都在讲拯救。当然讲到这个人的悖逆、人的离失，那他的特征在哪边呢？就是说启示弥赛亚，他的特色就在启示弥赛亚。哦，这边有这个弥赛亚是谁啊？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出生、他的工作、他受苦，甚至他受死呢，都写得一清二楚。所以以赛亚得到启示，到新约呢，弥赛亚就会出现，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你读了就是哦，原来这个弥赛亚呢是从旧约里面就被启示出来了，到新约就印证出来。所以旧约新约是一贯的，可以串通在一起的哈。我们要很感恩。那你也看到弥赛亚呢，他带来什么安慰，带来拯救，当然前面有带来责备，盼望他们都能够悔改。那这作者呢是在主前大概有人说680年左右写下来的哈，是主前680年写下来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圣洁，圣洁 ,holy, 圣洁，因为他是至圣者，招我们是那个圣者。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安慰责备所有的百姓，因为他是至圣者。再来他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虽然人悖逆，虽然国民呢已经忘记了神，不认识神，但神以马内利还是在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鼓励，让大家知道说，虽然如此，神的爱没有改变，虽然如此，神整天都在招手，这个是整个里面所讲的。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先知到底要做什么呢？为什么要做大先知还有小先知呢？其实大小先知不是他这个人比较有重量，这个人比较厉害啊，比较伟大，而是他的什么，他的章数比较多，叫做大先知书。章数小那叫小先知书，讲清楚哈。 OK,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他是比较大他比较小，不这个意思，而是章数的意思哈。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那先知其实讲什么呢？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从神得到什么启示，神有话要对百姓说，说透过人，这个叫先知，然后他先知道嘛，那知道之后就要传递下去，然后再讲到神的心，讲到神的旨意，讲到神的启示，所以先就得着，就分享出来的。所以我们呢，不要藐视先知的预言哦，我们要尊重，但是凡事要什么查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哈，所以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我们要尊重，也要看重。不管如何，我们都知道先知呢从神来的，我们就要看重。所以我们也要了解，在新约呢也是有先知，我们要看重，但是要凡事查验，以致我们知道神的心是如何的。好，我们看到整个来讲哈，第一章总共有31节。好，30节我们分几段来读哈。从第一段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9节，第一到第9，我们一起来读，北琴。
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和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好，你看到整段来讲，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很简单，主题第一章要讲什么？讲悔改，一定要悔改，神的心呢，要所有的百姓都悔改。好，讲到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士的儿子叫以赛亚得了末世，末世是指启示。他末世什么内容什么呢？谈论到犹大，这犹大是，这个南国，以色列南国，它里面有个城市叫耶路撒冷，好像是京都一样，你看到吗？以赛亚呢，他服侍主呢，有四个王朝，四个王朝在当中，然后呢服侍40多年的日子，40年左右，然后很忠心的经过这样的王朝，神使用他。他说什么呢？他说从神得着的这样的启示，末世有关于犹大，这个国家，南北的有个国家在，以色列之前呢，叫做北国是以色列，南国犹大，然后神对犹大这样的一个南国呢，有极大的，这个心意在当中，要透过以赛亚对他们讲话，到底说什么呢？让，这个犹大能够很重要领受。他说第一句话，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好，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话语呢？因为告诉犹大国，你记得连天跟地都要来做见证，连天跟地都要来做这个证人一样，对你们说要听要听啊，地啊要侧耳听。听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要说话了。说什么话呢？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什么背逆我，竟忤逆我啦。代表说神的心非常的难过跟痛苦，他跟犹大跟以色列都立了盟约，我拣选你们，我把你们生出来，你跟我有约，不要忘记有约在身，我把你乳养长大，把你生出来给你请大汉，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忘记我呢？你怎么可以背逆我呢？我是你的什么，好像生父生母一样，生你的养你的，你们怎么忘记呢？所以讲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这个词在当中。好，第三句话呢更加的直接来，对犹大讲，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前我小时候在埔里，看过很多养水牛的，我们都跟他玩在一起，水牛会认路，水牛会认人的，真是这样子，主人一来他就不敢怎么样了。哇！如果你要赶它，各方面，叫主人到，它就会听话。而且牛，你把它放在这地方，你先回去，它自己会走路回去的。它认路，而且会认什么主人。驴也是一样，会认主人的什么草啊？这个是主人给的食物，可以吃，不可以吃。这个是讲到什么呢？天啊，这个啊，牲畜呢，都懂得认了主人呐，连牲畜啊。这么这个愚拙的，都能够认识主人，像牛的牛脾气在，对不对？还会认识主人，会看主人的情面嘛？他说什么呢？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啊，犹大，却什么不认识。这个心里面是很难过的，讲一句话，代表什么呢？在讲犹大是忘恩忘情啊。连牛跟驴都不会忘恩跟忘情啊，但是这个人却会忘记啊，比牲畜都不如啊，在讲这个。哇，这个提醒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千万不要忘恩啊。 千万不要忘记神的大恩大德，每一天都要感恩，连牛跟驴都会感恩，人不会感恩呢。而且背叛，你看到吗？所以神的心非常难过，比牛跟驴呢更会忘恩忘情。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什么不留意。这边说不认识我了，怎么可以不认识我？牛的驴都认识主人，你怎么可以不认识我呢？怎么可以忘记耶和华呢？讲到这个，所以这个就讲到说父母亲的心啊，我把你乳养长，我明明是生你的，你怎么可以不认父母亲啊？当父母亲的，如果你孩子不认你，你就觉得怎么样？啊，这不是我爸，你听听会怎么样？一定难过，回家就修理他，怎么可以？谁把你生出来的？哦，谁把你怀那么长大的？这在搞什么？就心里面一定很难过，对不对？把你养这么大，哇，这个是神的心。以色列民啊，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啊，却不留意。好，第四节是叹息，哎呀。然后接下来讲到什么？犯罪的国民，这个国家呢是犯罪的，在神眼中呢是要罪恶的国家，百姓呢充满了罪恶，犯罪的国民，而且单单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哦，你看到形容以色列啊，犹大这么糟糕啊！如果你孩子是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样？生出这种孩子？哇，一定很难过，对不对？哇，这叫个囝吼，哇，对高头就犯罪，犯罪的国民，整个国家都在犯哦。然后呢，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出往后退步。他形容有三个，一个是离弃，不要父母亲了，离弃啊、哦。第二个呢，藐视，哇，这个更糟糕了。藐视父母亲啊，啊，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再来呢，与他生疏往啊往后退步哈、哦。讲到以色列是这样的情况啊，神的心非常难过。然后第五节，我们来读一遍，请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
满头疼痛，
全身
发昏，
好，从脚掌到
头顶，
没有
一处完全的，
尽是
伤口
青肿，是
打的伤痕，
都没有
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
好，你看到犯罪的时候要小心，犯罪的时候神说他心里面难过，神呢很难过再难过，但是不要忘记，后来呢你发现一件事情，这些犯罪的百姓，离弃耶和华的，藐视神的圣者，结果怎么样呢？不要忘记，人一犯罪就离开神，跟神疏远，会发生什么事？失去了遮盖，失去了保护，然后呢就开始很多痛苦难过，自作自受，自作孽不可活。你看呢发生什么事呢？这边讲到说他们屡次悖逆，什么叫屡次？一次吗？很多次，屡劝不听嘛，继续嘛，到最后你看到吗？看到这些人呢受责打，有没有受责打？有。再来呢满头什么疼痛，头疼啊，被人家不嘎鬼的头壳都尖歪歪。接下来呢他说什么呢？没有一处什么啊，这个拍摄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什么伤口青肿，代表他的身体呢已经被什么被伤害，被毒打，被鞭伤，全身上下没有个完美的地方，没有个是完全地方，都是伤口，然后呢还没有包扎，还在流血哦，还在流脓，是这样的情况。代表什么呢？很简单，人一犯罪就会给魔鬼留地步，然后有破口，那失去了遮盖，恶者就可以怎么样入侵攻打嘛。那在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好多的外邦的国家都开始入侵了南国嘛，这些异教呢包括腓力士人，包括以兰人，以东人，亚兰人，这些还有亚述帝国都入侵，就这个意思。那是用在旧约当中呢是直接的外邦国家，到了新约是指什么呢？给魔鬼留地步嘛。哦，虽然你是神的百姓，虽然你已经受洗了，虽然你已经啊在当中已经当会友了，但是你失去了遮盖，一样被攻击，所以不要随便犯罪，全身上下被打得疼痛不已啊，因为离开神，离开神，先告诉我们说，恶者就侵略，痛苦不堪呐、啊，整个身体都啊这个青肿伤口在当中。如果我们啊被攻打的时候，不要忘记， 要祷告查清我们到底有没有失去了保护，或者得罪神了，要悔改啊。如果是一个磨练，那就 OK。但是不是磨练的话，不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就要认罪悔改，不要啊，不要一起执迷不悟，然后继续被攻打。要清楚这个。好，接下来呢，不仅身体哦，还有什么？第七节预备，请来。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好，不仅你们身体啊，你们的族群里面大家都是伤兵，大家都受伤。接下来呢，你们的地图呢已经什么荒凉，代表什么呢？已经都种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了，你的地图都是如此，很荒凉啊。然后呢，城邑就是你们的城镇，不要忘记南国好多的大城小城哦，特别小城大城呢都被和什么焚烧，因为外邦入侵嘛，把整个城都烧掉了。然后你们的田地在你眼前为外邦人所吞吃，没有土地了。然后最后的外邦人侵覆，就像荒凉的一个城市一样。好，你看到犯罪之后，不仅自己身体呢，还有所有的产业都会被侵吞。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指示我们不要随便犯罪。好，第八节被请来。仅存西安城，好
像葡萄园的草棚、
瓜田的茅屋，被围困在城邑。仅存代表什么？所有国家呢，只剩下谁？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所有都被吞吃掉了，所有都被恶者外邦呢吞吃掉了。本来是这样的土地产业给你，怎么剩下一个城而已？你看到一步一步不断的犯罪，悖逆再悖逆屡次。每一次呢就给恶者留地步，到最后本来是你的产业都失去了。提醒我们，请大家记得，没有别的路，只要悔改，回头才是真正的唯一的出路，不要再执迷不悟。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想到我们罪人是不是这样的罪性啊，不断不断的伤主的心，天父爸爸非常难过，那很荒凉。到最后呢，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怎么变成茅草屋呢？怎么变成草棚呢？不堪一击啊，神荣耀已经离开了，就在啊告诉啊整个啊整个犹大国家在当中的哈。所以我们了解哦，不要随便犯罪，犯罪会给魔鬼留地步，失去神的同在跟保护，身心灵包括土地城市都遭殃啊。所以基督徒千万大家记得要常常在神面前祷告。那神为什么准许这些外邦入侵呢？因为要他们什么悔改，受责打要懂得谁打你啊，要悔改啊，不要被打都不晓得执迷不悟啊。好，第九节来，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就像什么索多摩啊、索多玛、恶摩拉样子了。若不是，画起来，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我们的神还对你们有保护的话，早就这国家就没了啦。这个余种是什么呢？那些留下来的余民，就是这些敬畏神的少数的犹大人呐、啊，少数余种把他留下来，还有一些些是敬畏神的留下来的叫余种。这个叫做耶和华呢，看到这些近前人，如果整个国家呢没有这些人，早就毁灭了，还有一点点呢、啊。不然早就像什么呢？索多玛、恶魔呢？这两个大城哈，在创世纪十九章讲到他们把这个犯罪滔天啊，很多很多，所以全城都这个被除尽，因为罪恶滔天。所以你读了十九章就明白哈，但是神却在当中还有怜悯在当中，盼望他们虽然一点点的余民呢，还是要在神面前悔改，神就会来伸出手。好，接下来呢，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好吗？从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预备，请你们
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 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好，这边停了。第二段讲到什么呢？你看到这些犯罪的百姓，不认识神的国民，罪孽的百姓儿女们哦，你们要听，不要不再听。这边讲到第十节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恶魔那的百姓啊，要侧耳听神的训诲。弟兄姐妹，悔改从哪边来？从耳朵来，要听进去，要肯受教。不要忘记，从我们第二节就讲，天啊地啊要听啊，天地都在做见证了，神整天都对我们在说话，没有不错对我们说话，一直在招手。我们最终从耳朵开始，要听，要侧耳而听。听什么呢？听上帝的教诲，听上帝的训诲。他神就直接讲了，你们是一群恶魔拉的百姓啊，已经是这个火烧在你们身上了，再不悔改，国家都要灭亡的。特别对第二种人讲什么呢？官长是指什么？领袖，领袖们啊，你们带头悔改啊！这些领袖包括什么呢？好像这些长老一样，还包括属灵的领袖都在里面。这些祭司啊、祭司长都要悔改啊，领袖要带头悔改。他对官长说：“要听话。”不然呢，这些火就会下来，像索多玛、恶魔拉一样，要侧耳听。好，讲什么呢？神在讲第十一节说，耶和华说话的，你们所献了许多的祭物与我何异？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什么不喜悦。代表什么？这些犯罪的百姓，他们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但是呢，一样的到了圣殿干嘛呢？去献祭。这个叫什么呢？边做礼拜边犯罪了。用现在或者这样子，那做礼拜那犯罪了。一方面在教会，一方面呢，在世界嘛。一方面呢，在那边哈利路亚 ，Holy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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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啊，每天都在那边 Holy High。一方面犯罪，一方面什么？在献祭嘛，伤了神的心，得罪，一体两面啊，把神当作什么？当偶像在看呢、啊？踩地阿比叮当啊，贿赂这位神。神是灵啊，他鉴察人心啊，神是轻慢不得的。犯罪的人要悔改，不要再献很多了。献很多有什么用？又不悔改。他说我已经够了，不要再杀牛、杀羊啊、杀这个什么斑鸠都不用杀了啦。悔改是唯一条道路了，不是在那边唱诗歌，在那边奉献多大把了。悔改，这是讲这个官长们、领袖们带头的要带头悔改。不要再冠冕堂皇，好像在做祭司献祭一样。神已经很讨厌了，我都不喜悦。再来呢，第十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什么言语呢？你们整批的犯罪的国民不悔改，还要到我的殿里干嘛？献祭，在神眼前说什么践踏？悔改，要在神面前守节心清，再来什么献祭？要守节心清，要先悔改，要洁净自己，才来什么做礼拜，才来赞美神，再来感谢神，再来唱诗歌。这是神在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好，接下来呢，第十三节，你们不要再什么献虚浮的供物，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好，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什么叫虚浮呢？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意思。好，香品是我什么证物的？香品是什么？就是你在献祭烧上去的那个香味。香品呢是我所证物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什么证物的。月朔就是初一的意思，初一呢要献祭，初五啦、初一啦，这些都要纪念神。 还有安息，我们知道礼拜六，并宣召的大会，他们一年有三次个节庆，第一个什么呢？逾越节、祝棚节，还有什么？五旬节，这个叫做宣召的大会，男子一定要回去，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守节嘛，要来欢庆，一年有三个，至少三个大会，就是逾越节、祝棚节跟五旬节。他说宣召的大会呢，都是我所憎恶的，为什么呢？因为又作孽又守筵宿会，我也不能容忍啊。哇，不能容忍，这神的心在里面，说做罪恶，一方面要做献祭做礼拜啊。好，第十四节，你们的月朔和什么节起，我心里就什么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好，讲到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说，哇，原来神一直在教导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心灵啊，我们的心在吗？还是我们口跟心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口唱心和啊？还是我们口里面这么敬拜神，心却什么远离神？哦，这个呢叫做欺骗上帝啊！这样的敬拜呢，在神不喜悦。难怪耶稣说，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诚实就是真真实实的献祭人，你这个人要诚实真实，胜过你的祭物祭品还有那些外在的行为，重要是这个哦。神在提醒他们不要再让神麻烦了，连献祭就啊迈过来啊，就麻烦了，我看不过去的了，不要再献了啦，献这些呢在我眼中呢都是麻烦的事。好，接下来呢不仅献祭，十五节还做什么事呢？一起来读呗，来，你们举手祷告，我必侧眼不听，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举手祷告，当手一举起来的时候，神说我不听，为什么？这个手什么？充满了流无辜人的血，杀人的手啊！你举手干什么？你举手祷告呢，神一定不听的。所以代表什么？我们所行的比你所讲的更为重要。祷告不是大声就好，祷告不是模式就好，祷告不是外在的行为就好，祷告是到底有没有守节心清，神才听。不是外在坏呀、晃啊，这些都没有用，举高啊，到底手有没有圣洁啊？你看吗？这些人都直接被点出来，官长啊，官长啊，你的手呢都不伸冤啊，你的手都是充满流无辜人的血啊。好，那接下来唯一的路是什么？十六节跟十七节，预备，请来，
你们要洗濯自洁，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罪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好，两件事，哪两件事？悔改两件事，不要忘记。第一件事情呢，洗濯；再来呢，自洁。谁要帮你洗？自洁是什么？自己要愿意啊，要肯啊。悔改没有人逼你的，是自己要愿意啊。要怎么样？手脏了怎么样？要洗嘛。手充满了无辜的血，要怎么？要洗嘛。很简单，洗濯自洁，然后呢，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画起来，止住什么犯罪，不要再作恶下去了。一方面说圣洁，哈利路亚，一方面继续犯罪，神不听了 ，stop， 那个叫悔改，继续拜偶像，不用悔改了，不要再拜了，就是悔改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止住，这是圣经讲的。好，这比较消极的一面，积极一面呢是十七节，预备，请来，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寡儿啊，这个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还有积极正面什么？开始学习哦，原来呢你作恶呢一定要 stop， 接下来呢要学习啊，连行善都要学来的，不是天生就会了，犯罪不用了，犯罪不用学都会了，但是学好呢要学，看到吗？要学习，所以我们要常常教导大家，我们自己都要学习行善了。好，学习行善怎么行呢？寻求公平，然后呢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 便区，讲到那些官长啊，你的工作呢，最重要的要为这些弱势的、被压的啊，这些孤儿寡妇伸冤便区了。好，他们可能有话就想出来的啊，我罪孽深重啦，啊，我怎么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些话我们都听了很多了。那这些人很难悔改了。我告诉你，十八节都讲出来了，一起读一遍，请来。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
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好，你们觉得罪孽深重，没有路了，我走下去不能回头了。我告诉你，耶稣啊，这个上帝讲什么话？他说：“你们来，来，来，来，跟我一起辩论。辩什么呢？内容很简单，你们的罪恶滔天。”你们罪恶呢，让你们继续执迷下去，好像不能悔改，不能悔改，因为太脏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罪恶像什么？朱红，必变成雪白。再来呢，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告诉大家，人在江湖是会悔改的，可以离开罪孽的。虽然你们的罪恶呢，像朱红，像丹颜这种染料，一染上去呢，就是充满了这样子洗不掉的鲜血般的红啊，哦，就是你们的手不是说杀人吗？不流孤人的血吗？被沾上去呢，洗都洗不掉的。但是上帝说，在我没有难成的事，我要让我的儿子叫做耶稣来洗净你们双手的罪孽，会变成雪白，会变成羊毛这么雪白。告诉我们，只要悔改，神的宝血大有功效，可以洗净人的罪孽。这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好，再来呢，十九节、二十节呢，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来看到十九节、二十节，预备，请
你们若甘心听从，并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是耶和华怎么样？亲口说的。这两句话太重要了。如果你常常自卑、自我控告，觉得我自己人在江湖不能回头了，已经陷得很深了，告诉大家这句话，请大家记得：你们若是代表什么？你要做选择，你要做决定。你们若甘心听从，又讲到听从哦，要听，必要吃地上的什么？美物。不仅你的罪恶能够洁净，像雪白、像羊毛这么洁净，再来呢，只要你悔改，就要吃地上的美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你会重新过个幸福的生活。只要悔改，悔改，幸福会到你们当中呢，会吃好吃的，会吃大餐的，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美物等着你，只要悔改就好。犹大国啊，悔改就好。神说，你若选择甘心听从，你会回到过去的那种幸福的生活。好，如果不听从的话，二十节，若不听从，你的选择反倒背你下去，就必被什么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看得清楚没？所以选择神经讲出来 A 跟 B 的结果，我们个人要做决定呢。用在我们现在是一样，今天就是悔改日子，今天都得到救恩的日子，趁还有今天就赶快悔改，会重新得到那个美物，会重新得到洁净。不要等到有一天呢，神的审判下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悔改了。不要忘记有天堂跟地狱，有一天人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还趁着今天我们就回转，不要执迷不悟。好，这是以赛亚里面第一章所讲的。好，接下来呢，还看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第三段，预备，请来。
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仇敌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 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
好，陈文姐好，你看到这边21节到27节，你看到一个关键字在当中，21节，可叹忠诚的忠信的诚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把从前跟现今 框起来，从前是这么好，从前充满公义公平，充满了忠信，如今呢却完全变了样，看到这个吗？从前如此的荣耀，现在呢这么暗淡，从前这么光明，现在变成什么？这么沦破。讲到什么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记得神要么回到起初的荣耀，回到起初神创造立约的祝福在当中，一样的悔改就会回到那以前那个荣耀了。只要悔改，神要我们回到过去荣耀，神一切的心意就盼望这个整个犹大呢回到起初所神给他的应许在当中，充满了公正，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忠信，不再是悖逆，接下来呢很糟糕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对仗就一直出现了，过去呢是神所爱的心腹，现在变成妓女了，过去呢充满光明，现在变成黑暗。22节说，你过去是银子，现在呢有掺杂，有酒呢就有什么水来掺杂，有没有？里面呢讲到罪孽的入侵了。好，另外23节讲到官长领袖呢，他们一样的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利用的什么位置，然后整天就悖逆，然后跟他的同伴就是盗贼在一起，那喜欢贪财污啊，这个什么贪污就是受贿赂，然后追求这些赃私，不为孤儿寡妇伸冤呐。所以呢，神就告诉他们说要悔改，要回转。好，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24节一起读呗，请来。因此，
主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我必反手
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
好，这边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呢会对对头仇敌呢会来做报仇的工作呢，相对的神也会说什么？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反手就把这个手什么反过来来攻击你这些人，为了要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渣滓。是谁？指那些领袖们，你们没有为主来伸冤，为孤儿寡妇伸冤，不是为主，为孤儿寡妇伸冤，你们掺杂这些以盗贼为伍。神呢不仅会对这个对头，是指这些仇敌啊，也会对你们开始做这个叫做管教的工作在当中齁。好，26节呢，这是整个关键，请大家记得神为什么要出手做这个事情，他的心在这边。26节，我也必护还
审判官，
画起来护还啊，英文叫 restore， 这个字是什么呢？恢复啊，我们很喜欢说复兴啊 renew， 有没有？Revival 就讲到这个，会让你恢复到起初的荣耀，恢复到起初的荣美。那神定这样的位置给你，就要那个让你的功能在当中，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样，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域。好，讲到神的心，所有一切或包括神的这些准许恶者来攻击他们，仇敌外邦来教训他们，主要让他们能够恢复，因为人在疼痛里面就有感觉了，人在这个难过的时候就会悔改了，是指这个哈。好，当然这个是最不好的了，被打了被修理才悔改哈。好，另外28节到31节最后了，预备请。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
那等人
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囊，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 无人扑灭。
好，这边说，但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什么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好，讲到悖逆，讲到犯罪，讲到离弃，一定结果是必至灭亡。用在我们新约来讲，就是到最后我们不听神的话，继续走悖逆的路，继续犯罪，然后呢离弃了神，到最后呢就会消灭。不要忘记哦，这句话是对什么已经有立约的国民讲的哦。一样的用在现在我们一样，如果离开神，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就不遵守神的话语，离弃了神，悖逆了神，神给你机会，但是你都不会改，到死都不会改，请问会不会上天堂啊？不会。不要忘记，以色列国、犹大国，神都一样出手，对我们基督徒一样，要警醒到底，要走圣洁的道路，悔改是唯一的道路。不要说受洗就盖标签一样，没有这个，要记得要悔改是唯一的道路，讲清楚吗 ？OK， 好，那等人呢？你们喜爱的啊，到最后像橡树爆溃，会像在园子蒙羞啊，像叶子枯干一样。本来是一个啊，你说啊，这个好像神祝福人欣欣向荣啊，这个叶子啦、树啊，都是非常的蒙福的。那到最后呢，却成为一个啊枯干的地方，没有水的园子啊。好，那有权势的，比如麻瓤，这个叫瓤哈，麻瓤就是那个好像麻细东西哈，就说这些麻呢，放在火里面一烧呢，什么就不见了啊，代表呢火炉啊，一烧呢就不见。不要悔改，到最后就下地狱哦，是指这个。好，所以你看到整个来讲呢，你就发现到这一章讲一件事情，神对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约在，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你们啊这样犯罪悖逆，从上到下全国上下都是如此，但神是守约的爱在当中，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只要悔改，人们的罪孽呢都可以洗净啊，不管多脏多黑，只要愿意悔改，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好，这个经文呢，整篇来讲呢，就跟我们讲过哈，就是讲到第二节啊，你可以用这个方面来导读第二节哈，让每个人知道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神的心，盼我们都能够照着神的心活一个啊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来感恩。虽然第一章都讲到以色列啊，这个南国以色列的百姓的悖逆，官长的悖逆，使神很难过，伤主的心。主，我们看到这样的过程，我们就想到如今我们啊这样的百姓，我们要在你面前悔改认罪，求主宝血的遮盖洁净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守节心清来敬拜神，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啊这个圣者，是啊这个伟大的至圣者。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帮助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同在里面，活在你的啊遮盖里面，千万不要悖逆。悖逆呢，就给魔鬼留地步。失去了保护，从上到下伤口不断，从啊里到外很多的青肿都在当中。帮助我们知道悔改呢，就能够吃美物。那些被盗贼偷吃的，无论是我们的环境、城市，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都能够重新吃到美物。感谢耶稣，谢谢您啊，祝福了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些早上听到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追求。